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柳潭，字文通，河东解人。父亲柳世龙是齐朝的司空。柳潭17岁时，齐武帝担任中军，任命他为参军，后转任主簿。齐朝初年，入朝任尚书三公郎，多次升迁至太子中舍人，是巴东王萧子响的朋友。萧子响任荆州刺史，柳潭跟随他镇守。萧子响亲近小人，柳潭知道会招来祸患，便称病返回京城。等到祸乱发生时，柳潭因先返回，得以免祸。历任中书侍郎、中护军长史，出任西安太守，在任期间因没有政绩，被免职回乡。过了很久，任右军资议参军事。建武末年，任西戎校尉、凉州和南秦二州刺史。等到高祖起兵，柳潭率汉中响应义军。和帝即位，任命他为侍中，兼领前军将军。高祖登基，征召他为护军将军，未就任，随即改任太子詹事，加散骑常侍。论功封为曲江县侯，食邑千户。高祖趁宴席作诗赠给柳潭说，你确实超出群臣，我正思念你的功劳。又曾陪坐高祖说，徐元瑜在岭南违抗命令，周书上说罪不相及，我已经宽恕了他的儿子们，怎么样？柳潭回答说，惩罚不涉及后代，赏赐延及后世，如今又在圣朝见到了。当时人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。不久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天监四年，大举北伐，临川王萧红都督各军，以柳潭为副。军队返回后，又任仆射。因久病，转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拨给亲信20人。未就任，初为史持节、安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。天监六年十月，在州中去世，时年46岁。高祖穿素服为他举哀，追赠侍中、辅军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。柳潭著有《人政传》及各种诗赋，略有文采词意。儿子柳兆继承爵位。柳潭的第四弟柳正也有美誉，历任侍中、镇西长史。天监12年去世，追赠宁远将军、豫州刺史。柳臣字文若，是柳潭的第五弟。他几岁时，父亲柳世龙和母亲严氏卧病在床，柳臣常年不解衣带侍奉。等到居丧时，因哀伤过度而闻名。初仕为司徒行参军，多次升迁至太子中舍人、西中郎主簿、公曹使。齐东昏侯派遣巴西太守刘山阳从荆州袭击高祖，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计议未定，召柳臣及其亲信席产文等人连夜入府商议。柳臣说，朝廷狂妄悖逆，作恶日益严重，近来听说京城中的长者没有人不重足而立、屏住呼吸的，如今幸运的在远处得以暂且自安，雍州之事不过借此互相残杀罢了。难道没看到萧令君吗？他以精兵数千人击破崔氏十万之众，竟被群邪陷害，祸患相续，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，如果让他凶心得逞，怎知使君不会相继而急？况且雍州兵精粮多，萧使君雄姿盖世，必定不是刘山阳所能比拟的。如果击破刘山阳，荆州又要承担失律之责，进退无路，应该深思。席产文也极力劝他跟从高祖。萧颖胄于是诱杀刘山阳，以柳臣为宁朔将军。和帝即位，任尚书吏部郎，晋号辅国将军、南平太守。不久升任侍中、冠军将军、太守如故，转吏部尚书，未就任。颖胄平定，萧颖胄建议迁都夏口，柳臣又坚决劝谏，认为巴峡尚未归附，不宜轻易放弃根本，动摇民心。萧颖胄不听。不久巴东兵到达峡口，迁都之意才停止。论者认为他善于见机。高祖登基，以柳臣为武兵尚书，兼领骁骑将军。论建议义军之功，封周陵伯，食邑700户。天监二年，初为安西长史、冠军将军、南郡太守。天监六年，征为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帅。未出发，升为史持节、都襄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襄州刺史。天监八年，因擅自放走从军丁壮，被免官。不久入朝任秘书监，升散骑常侍，转祠部尚书， 为救任愈病，诏令改授给侍中、光禄大夫，病重未就任。天监十年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41岁。追赠中书令，谥号穆。儿子柳范继承爵位。习产文，安定临津人。少年时孤苦贫穷，涉猎书史。齐朝初年，任雍州刺史萧赤府的中兵参军，因此与他的儿子萧颖昼交好。又历任西中郎中兵参军，兼领城局。高祖将要起义时，习产文极力劝进，萧颖昼赞同，于是派田祖公私下报告高祖，并献上银装刀，高祖回赐金如意。和帝称尊号，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不久升为卫卿。萧颖昼暴死，州府骚动，习产文因和帝幼弱，中流任重，当时始兴王萧旦、刘镇拥部，于是与西朝群臣迎接萧旦总管州事，因此得以安定。高祖受禅，授都官尚书、辅国将军，封山阳伯，食邑700户。初为东阳太守，又改封湘西，封邑户数如旧。任职两年，以清白著称，死于任上。诏令赐钱3万，布50匹。韦睿，字怀文，京兆杜陵人。自汉代丞相韦显以后，世代为三府助姓。祖父韦玄，为躲避吏事，隐居在长安南山。宋武帝入关，征召他为太尉院，不肯来。伯父韦祖征，宋末任光禄勋。父亲韦祖归，任宁远长史。韦睿侍奉继母，以孝顺闻名。韦睿的兄长韦纂、韦产都早年知名。韦纂、韦睿都好学，韦产有清高的操守。韦祖征多次任郡守，每次带韦睿到任所，视如己子。当时韦睿的内兄王政、一弟杜运都有乡里盛名。韦祖征对韦睿说，你自认为比王政、杜运如何？韦睿谦逊不敢回答。韦祖征说，你的文章或许稍逊，学识应当超过他们。然而在治理国家、成就功业方面，他们都不如你。表兄杜佑文任凉州刺史，邀请韦睿同行。梁帝富饶，前往者大多因受贿而败。韦睿当时虽年幼，却唯独因廉洁闻名。宋永光初年，袁卞任雍州刺史，见到韦睿感到惊异，引荐为主簿。袁卞到州与邓琬起兵，韦睿请求外出任邑城郡守，因此免于袁卞之祸。后来任晋平王左常侍，升司空贵阳王行参军，随其司空柳世龙守卫郢城，抵抗荆州刺史沈攸之。沈攸之被平定，升前军中兵参军。很久以后，任广德县令，多次升迁至齐兴太守、本州别驾、长水校尉、右军将军。齐末多变故，不想远离家乡，请求任上庸太守、加建威将军。不久，太尉陈显达、护军将军崔慧景相继逼近京师，民心惶恐不安，未有所定，稀土之人都来向韦睿问计。韦睿说，陈显达虽是旧将，但不是命世之才。崔慧景颇经历事，但懦弱而不勇武，他们将会灭族，是应该的。天下的真命天子大概将兴于我们州了。于是派遣他的两个儿子自行结交高祖。义军的檄文到达，韦睿率领郡人砍伐竹子做成筏子，背道赶来，有部众2000人，马200匹。高祖见到韦睿非常高兴，拍着鸡案说，以前只见你的面，今日见到你的心，我的大事成功了。义军攻克颍、鲁，平定嘉湖，韦睿多出谋献策，都被采纳。大军从颍出发，商议留守将领，高祖难觅人选。很久，看着韦睿说，放弃骏马而不骑，哪里需要惶惶然再寻找。当天任命他为冠军将军、江夏太守，代理颍州府事。当初颍城据守时，男女人口将近10万，壁垒1年多，疾病瘟疫死者7/10，都把尸体堆积在床下，而活人睡在上面，每间屋子都堆满了。韦睿料理安排，加以抚恤，都得到管理，于是死者得以埋葬，生者返回故居从业，百姓依赖他。凉台建立，征召为大理。高祖即位，升廷尉，封都梁子，食邑300户。天监二年，改封永昌，封邑户数铜钱。太子东宫建立，升太子右卫帅，初为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兼溧阳太守。 天监三年，魏国派众来犯，韦睿率领周兵击退他们。天监四年，王师北伐，诏令韦睿都督各军。韦睿派长史王超宗、梁郡太守冯道根攻打魏国小县城，未能攻克。韦睿巡视为诈，魏城中忽然冲出数百人列阵于门外，韦睿想攻击他们，诸将都说我们向来轻装而来，没有作战准备，慢慢回去穿上甲胄才可以进攻。韦睿说不对，魏城中2000余人闭门坚守，足以自保，无故出人于外，必定是他们的骁勇之人，如果能挫败他们，其城自会攻拔。众人还是迟疑，韦睿指着他的符节说，朝廷授予此节，不是用来做装饰的，我韦睿的军法不可违犯。于是进兵，士卒都拼死作战，魏军果然败逃，于是急攻，过了一夜城被攻克，于是进讨合肥。此前右军司马胡略等到达合肥，久攻不下，韦睿巡视山川说，我听说汾水可以灌平阳，降水可以灌安邑，就是这种情况。于是驻堤拦肥水，亲自带头，不久堤城水通，舟舰相继而至。魏军起初分驻东西小城加合肥，韦睿先攻二城。不久魏国元将杨林印率军50000突然到来，众军畏惧不敌，请求上表增兵。韦睿笑着说，贼已到城下，才来求兵，临难助兵器，怎么来得及？况且我请求增师，彼也会增重，犹如吴国增兵巴丘，蜀国增兵白帝罢了。师客在何不在众，这是古来的道理。于是与魏军交战，击败他们，军心稍安。当初肥水坝筑城，命君主王怀敬筑城于岸上守卫，魏军攻陷王怀敬城，1000余人全部阵亡。魏人乘胜到达韦睿堤下，其势很盛，军间潘林又劝韦睿退还巢湖，诸将又请求退保三叉。韦睿怒说，哪有这个道理，将军当死于隋，有进无退。于是命令取来散扇灰状，竖立在堤下，表示没有动摇之意。韦睿一向体弱，每次作战不曾骑马，用板鱼载着自己，督率激励众军。魏兵来凿堤，韦睿亲自与他们争夺，魏军稍退，于是筑垒于堤上以自固。韦睿建造斗舰，高度与合肥城相等，四面围攻。魏人既穷，相对悲哭。韦睿的攻城器械已备成，堰水又满，魏国救兵无所用。魏守将杜元伦登上城楼督战，众弩而死，城于是溃破，俘获10000余人，牛马数万，绢帛满10间屋子，全部充作军饷。韦睿每天白天接待宾客，夜晚研算军书，三更起来点灯到天明，安抚慰问部众，常常如恐不及，所以头目之事争相归附。所到之处驻扎修建，管设篱笆墙壁，都符合标准。合肥平定后，高祖诏令诸军进次东陵。东陵距离魏国辟城20里，将要会战，有诏书班师。离贼很近，害怕被他们追击，韦睿把所有辎重安排在前面，自己乘坐小鱼殿后，魏人佩服韦睿的威名，望见他不敢逼近，全军返回。至此把豫州治所迁到合肥。5年，北魏中山王元婴侵犯北徐州，在钟离围攻刺史昌邑之，号称100万大军，连接攻占40多座城池。高祖派征北将军曹景宗统领20万军队抵御，军队驻扎在邵阳州，修筑营垒对峙。高祖下诏命韦睿率领豫州军队前往会合。韦睿从合肥取道阴陵大泽行军，遇到溪谷就架设桥梁通过。将士们畏惧北魏军事强盛，大多劝韦睿慢行。韦睿说，钟离现在挖洞穴居住，背着门板打水，即使车马奔驰，士兵奔跑，还担心来不及，何况慢行呢？北魏人已经落入我的腹中，你们不必担忧。10天后到达邵阳。当初高祖告诫曹景宗说，韦睿是你们同乡中的名望之人，应当好好敬重他。曹景宗见到韦睿，礼节非常恭敬。高祖听说后说，两位将领和睦，军队必定能成功。韦睿在曹景宗营寨前20里处连夜挖长沟，树立鹿角，截断周岛筑城，天亮时营寨就建成了。元婴大惊，用手杖击地说，这是何等神速。 第二天早晨，元英亲自率军来战，韦睿乘坐素木车，手持白角如意指挥军队，一天交战数次，元英很忌惮他的强盛。北魏军又趁夜来攻城，箭矢如雨般密集，韦睿的儿子韦岸请求下城躲避箭矢，韦睿不答应。军中惊慌，韦睿在城上厉声呵斥，才安定下来。北魏军先在邵阳州两岸架设两座桥梁，竖起数百步的栅栏，跨越淮河作为通道。韦睿装备大件，派梁郡太守冯道根、庐江太守裴遂、秦郡太守李文昭等组成水军。恰逢淮水暴涨，韦睿立即派遣水军战舰进发，全都逼近敌垒，用小船装载干草，浇上油脂，从而焚烧桥梁，封住火势，烟尘昏暗，敢死之士拔除栅栏，砍断桥梁，水流又湍急，转眼之间桥梁和栅栏全部毁坏。冯道根等人都亲自搏战，士兵奋勇，喊声震动天地，无不以一当百，北魏军大败。元英见桥梁断绝，脱身逃走，北魏军覆水淹死的有十余万，斩首的也有这么多，其余放下武器叩头，请求做囚犯和奴隶的还有数十万，缴获的军用物资和牛马数不胜数。韦睿派人报告昌邑之，昌邑之又悲又喜，顾不上回答，只是叫道：“再生。”高祖派中书郎周赦在淮河上慰劳，韦睿将缴获的物资堆积在军门。周赦观看后对韦睿说：“您这次的收获又和熊耳山一样高了。”因公增加封邑700户，晋爵为侯，征召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七年，升任左卫将军，不久任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、俸禄中2000担。恰逢司州刺史马先平北伐回军，被北魏军追击，三关骚动，高祖下诏命韦睿统领各军增援。韦睿到达安陆，增筑城垒高2丈多，又开掘大沟，建起高楼，众人颇讥讽他显示弱小。韦睿说：“不对，作为将领应当有怯懦的时候，不能一味逞勇。”这时元英又追击马先平，想要报邵阳之耻，听说韦睿来到就撤退了。高祖也下诏撤军。第二年升任信武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九年征召为员外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多次升迁至左卫将军、太子詹事，不久加授通直散骑常侍。13年升任至武将军、丹阳尹，因公事被免职，不久启用为中护军。14年出任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当初韦睿在湘中起兵时，门客殷俊光哭着阻止。韦睿回州后，殷俊光在路边等候，韦睿笑着对他说：“如果听从您的话，我就要在路上讨饭了。”赠送他10头耕牛。韦睿对故旧无所吝惜，士大夫年纪70以上的大多给予代理县令的职位，乡里人很怀念他。15年上表请求退休，高祖下诏优待不许。17年征召为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，不久赐给鼓吹一部，入宫值班。在朝廷上，谦恭谨慎从未有过违逆的表情，高祖很礼敬他。他性情慈爱，抚养姑兄的儿子超过自己的儿子，历任官职所得的俸禄赏赐都分给亲戚故旧，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。后来担任护军，在家无事，仰慕万旦，陆贾的为人，于是在墙上画他们的像来自我欣赏。当时虽年老，闲暇时仍督促儿子们学习。第三子韦棱尤其精通经史，世人称赞他博学。韦睿每次坐着让韦棱讲书，他所提出的问题韦棱有时还赶不上。高祖正专心佛教，天下都跟从效仿。韦睿自认为信仰向来淡薄，身居大臣之位，不愿随波逐流，行为大致和往常一样。普通元年夏天升任侍中、车骑将军，因病未就职。8月在家中去世，79岁。遗嘱要求薄葬，用当时衣服入殓。高祖当天亲临哭吊，十分悲痛，赐钱10万，拨200匹，东园密契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丧事由官府供给，派中书舍人监护，追赠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称言。当初邵阳之战，昌邑之对韦睿非常感恩，请曹景宗与韦睿聚会，于是设20万钱作为官赌，曹景宗至德志，韦睿慢慢至德庐， 立即取一个子翻过来说怪事，于是作色。曹景宗当时与各位将领争先报捷，唯独韦睿居后，他不崇尚争胜，大多如此，世人尤其因此认为他有贤德。儿子韦放、韦正、韦棱、韦暗、韦放另有传记。韦正自晋职出任南康王行参军，逐渐升迁至中书侍郎，出任襄阳太守。当初韦正与东海王僧孺友好，到王僧孺任尚书吏部郎，参与掌管选拔官员，宾客朋友无不倾心巴结，唯独韦正淡然处之。到王僧孺被废弃之后，韦正又加深旧谊，超过往日，评论者称赞他，历任官职至给事黄门侍郎。韦棱字微直，性情恬淡朴素，以读书史为业，博务强记，当时的世人都到他那里质疑请教。出任安城王府行参军，逐渐升迁至治书侍御史、太子仆、光禄卿。著有《汉书序训》三卷。韦暗字务直，性情刚强正直，年少时学习经史，有文才。出任太子舍人，逐渐升迁至太仆卿、南豫州刺史、太府卿。侯景渡江，韦暗驻守六门，不久改任都督城西面诸军事。当时侯景在城外筑起东西两座土山，城内也筑土山相对，太宗亲自背土，挨太子以下都亲自拿着本叉。韦暗防守西土山，昼夜苦战，因功受轻车将军，加授持节。在城内去世，追赠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韦睿的族弟韦爱，韦爱字孝友，沉静有气量。高祖父韦广是晋朝后军将军、北平太守。曾祖父韦轨在孝武帝太元初年南迁襄阳，任本州别驾、散骑侍郎。祖父韦公寻是宋朝益阳太守。父亲韦义正早逝。韦爱年少时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，性情清正耿介，不乱交游，而专心好学，每在空屋独坐，潜心于古籍，哪怕满席灰尘，寂静如同无人。十二岁时曾游览京师，恰逢天子出游南苑，皆是喧哗，老幼争相观看，唯独韦爱端坐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宗族中见到的人无不惊异。长大后博学有文才，尤其精通《周易》和《春秋左氏》的义理，原便任雍州刺史，征辟他为主簿。遭遇母亲去世，在墓旁建炉，背土筑坟。高祖到雍州时听说了，亲自前往吊唁。扶桑期满，引荐为中兵参军。义军起兵时，任命韦爱为壮武将军、冠军南平王司马，兼任襄阳令。当时京城尚未平定，雍州空虚，卫星太守严僧都等聚郡反叛，州内惊扰，百姓离心。韦爱沉着机敏，有谋略，一向被州里人信服，于是推心安抚统御，小遇顺逆之理。同时率领招募乡里得一千多人，与严僧都等在始平郡南交战，大破叛军，百姓才安定。萧颖胄死后，何帝在襄阳征兵，韦爱跟随始兴王萧旦前往。此前巴东太守萧规、巴东太守鲁修烈起兵进逼荆州，到萧旦到达后，命韦爱写信小谕，萧规当天就请求投降。中兴二年跟随何帝东下。高祖受禅，晋号辅国将军，仍任骁骑将军，不久任宁蜀太守，与益州刺史邓元起西上袭击刘继连，行军到公安，在途中病逝，追赠卫尉卿。儿子为前相，官至骁骑将军、征北长史、汝阴、钟离二郡太守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昔日窦融以何右之地归附汉朝，终成圣族。柳潭举南郑响应，而家声不坠，这是时势啊。柳臣的谋划也得以成功，这是智慧啊。韦睿从地势较差的上庸起兵归附义军，到合肥、邵阳之战功劳很大，却退让不居，真是君子啊。